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9, Session 1. 基督教伦理学第39章第一讲 The Seventh Commandment, Divorce and Remarriage. 第七条诫命离婚和再婚。基于我们前面的讨论，一件很明显的事乃是婚姻是一个终身的尾声，一个终身的承诺 ,a lifetime commitment.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9章第6节这样说的。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圣经反映出上帝与他的选民的永恒之约，婚姻反映神的约，婚姻在他的持久性反映出上帝的约。注脚一，注脚一。但是呢，耶稣的确也教导说，地上的婚姻呢不会在来生持续的，马太福音22章第30节。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参考罗马书第7章第2到第3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第3节，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39节。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因此婚姻是上帝的约的永恒持续性的一个的形象，但是婚姻本身是相对的持久的。上帝是比我们更大，因此他的约比我们地上所立的约也是更大。好，注脚一结束，我们回到正文。婚姻反映出上帝的约，婚姻以它的持久性反映出上帝的约的。在马拉基书第2章第14到16节，上帝回答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不再喜悦犹大人的献祭的。马拉基书2章14到16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蒙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的成全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英文的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新国际版英文圣经是这样翻译的，在第16节， I the Lord hate divorce， 我耶和华恨恶离婚。ESV 呢，比较新的英文标准版呢，同样也这样子翻译，不过是放在注脚。这里的翻译呢是有点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个版本呢，上帝的确非常的不喜悦离婚。但是不论旧约或者新约呢，在某些情况之下都容许离婚的。为什么是如此呢？耶稣基督教导在生命记24章1到4节关于离婚的规定，是因为人的心刚硬。参考马可福音10章第5节，意思就是说上帝决定若是完全的禁止离婚呢，对堕落的人类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因此呢对一个维持社会秩序是有反作用的。有罪肯定就会 有离婚 ,sin would certainly lead to divorce. 上帝的律法不可能阻止避免离婚的。律法所能做的最多就是管理离婚 ,regulate divorce, 减轻离婚的压迫性，维持那些被抛弃的人的权利。不过每一次的离婚都代表着人没有达到上帝的理想的标准的 a failure to achieve God's ideal, 从来就不是应该庆祝的事情。教会应当向那些离婚的或者被离婚的人表示爱和恩典，同时施行教会的纪律。但是若有人说我们请教会的牧师为我们的离婚祝福，这个是非常奇怪的想法。不是的，离婚是要我们哭泣，是失败的一个的病症。这里没有说与你的配偶离婚每一次都是犯罪，有的时候离婚就是一个必须的事情，承认两个人的心已经是分开了，就好像对一个已经死的人把他拔掉那个维持生命的管道一样。若按照圣经的原则，离婚不是犯罪，乃是罪的后果， not sin but the result of sin。 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好像公义的战争和死刑一样。因此当我们考虑到关于离婚的圣经原则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上帝总的来说对离婚的看法是负面的， negative evaluation。 离婚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福气，不是要满足某些的条件就可以离婚，不是一个福气。离婚是上帝咒诅的一部分， It is part of the curse。 所以直到离婚是必须之前呢，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力量阻止避免离婚。就算有人有足够的理由离婚，上帝也没有说他有义务要办理离婚手续的。那些愿意饶恕他们配偶的奸淫，他们选择了虽然经过一段的被离弃，但是还是选择继续这段婚姻的话，他们是 moral heroes, 道德上是英雄，参考本书十二章，他们配得到上帝子民的尊重和支持的。上帝与以色列的和好，虽然以色列犯了属灵的奸淫，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他的恩典的表示。何西亚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何西亚书第三章，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或作回心转意，寻求他们的上帝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但在幕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何西亚三章一到五。但是当一个人有足够圣经的理由去办离婚手续的时候，他也没有义务留在这桩的婚姻里面。所以在这种情况，离婚呢就不是罪。 To divorce in this case is not sin。下面有一个比较长的注脚，注脚第三。布兰姆说，以往呢 我是接受一种的论点，说若那位犯奸淫的配偶悔改的话，那个没有犯奸淫的所谓无辜的配偶应该不单单饶恕他的罪，而且应该把他欢迎回来作为他的配偶。所以呢，好像说真的要饶恕一个人呢，就是要恢复那个以前的关系，好像这个罪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据这个观点呢，饶恕就包含了忘记背后。弗拉姆说，我今天不再坚持这个观点，下面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上帝自己也不是也不会忘记那些他所饶恕的罪，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二，就算罪被饶恕了但是在世界上还有很多自然的后果的。一个被饶恕的贼必须要进到监牢里面坐满的日子，甚至乎要做出补偿的。那些犯了淫乱的罪也悔改的人，有的时候也必须要处理一些后果，譬如说性传染病。第三个理由，圣经并没有把这种的责任放在奸淫的受害者的身上，反之圣经看奸淫本身就是一个足够的理由让对方离婚的。注脚三节书，我们回到正文。正文是说当一个人有圣经理由去离婚的时候，他没有义务必须要留在这桩的婚姻里面。在这种情况里离婚不是犯罪。在和好之前，正如上面所说过，在和好之前，上帝也预意上的与以色列人离婚，说他已经不再是我的子民了，何西雅书一章第九节。参考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八节，上帝呢给以色列一章的休书打发他走反映出申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的用词。所以这些是一些我所做出的澄清或者是条件。下面呢，我就讨论圣经里允许离婚的理由 ,biblical grounds for divorce。这方面我的思想不是创意性的，我的用意只不过是呈现出传统的改革中的教导，这个在威敏斯特信仰告白里面有所总结，然后讨论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教导应用在当今的一些的问题上。注脚四也是蛮长的。在本章的讨论主要的参考的资源是 John Murray 穆里 Divorce 离婚这本书，1953年，亚当斯 Marriage, Divorce and Remarriage in the Bible 圣经中的婚姻离婚与再婚1980年让我解释一下，这本书呢中文翻译本是婚姻辅导学，台北大光出版社。还有 PCA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美国的改革宗长老会1992年在他们的第20次年会上研究离婚和再婚的临时委员会的报告书。弗兰姆说，穆里这本书是 thorough 是一本彻底的研经甚至乎是定义性的一本的研经的书，讨论了有关的圣经的经文。亚当斯把这些的论点呢只不过是用一个普及化的方法表达， PCA 的报告书呢也总结了这个立场，然后呢与其他的改革中的作者有所互动在探索一些的问题，譬如说虐待等等。好，回到正文，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是这样说的，第24章第六段，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24章第六段，虽然人的败坏倾向于处心 极力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上帝在婚姻上所配合的分开，但除了奸淫或教会与政府官员无法调解的故意离弃以外，没有解除婚约的正当理由，离婚当遵照有秩序的手续公开进行，当事者不可随己意私自离开。下面呢有好几段的分段，第一段是处理生命记2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弗兰姆说，在下文呢我就要考虑圣经主要的经文。生命记24章1到4节是这样说的，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为业之地被盗玷污了。这段经文是案例法 case law， 它形容某一种的情况，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呢提出一个的诫命来管理这个情况，第四节。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可以说是一个假定，一个 if， 提出一个的假设 hypothesis， 第四节是那个那么后果应该如何，指出那个后果。这里的假定是蛮复杂的，一个人与他的妻子离婚休了他，因为某一些不体面的事， some indecency， 这第一件事。然后这个女人呢嫁了给另外一个男人，然后这个第二个丈夫呢休她离，与她离婚或者死了，注脚五，在我们所讨论的大部分的经文呢都是丈夫主动离婚的，因为是当时的习惯。不过很明显的，这些的原则也应用在当一个妻子主动离婚的时候，这个是在今天社会上常常会发生的事，这个今天常常会发生的事的。马可10章12跟哥林多前书7章第10节就会提到第二种的例子的。马可福音10章12节，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哥林多前书7章10节，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好，回到正文，正文是说这个假定呢在生命记24章是非常的复杂的。那个所谓不体面的事，就是丈夫不喜悦他，这个事是不是很清楚的从圣经时期到现在都有不断的辩论，究竟那个是什么东西。很重要的是，在2次离婚都有一张休书 ，a certificate， 一个证书，就是说2次的离婚都是正式的 official， 为一次的离婚写下一个公文 documentation， 就保护了他的妻子，就保护那位的妻子，就是说当他的婚姻的状态是受到质疑的时候，他有这张证书作为他的保护。因此在第四节所做出的结论说，当一个女人正式的从某某男人离婚了 officially divorced， 嫁给另外一位的时候，当第二桩的婚姻结束的时候，她不可以回到第一个丈夫，这个就是整段经文所教导的。这段经文没有明文的鼓励人离婚，也没有明文的阻止人离婚，他只不过是承认离婚这个事是存在的，在某一个个案上做出管理上的规定。为什么第一个丈夫被禁止再把他娶回来呢？第四节将这个禁令 与那个妇人已经被玷污连接起来，虽然这个玷污的本质和这个玷污跟镜子之间的关系不完全清楚。显然这个女人呢，是因为她第二次的婚姻被玷污了，因为经过了离婚之后是一个犯奸淫的事，这样呢就会符合耶稣基督的教法，马太5章32、马可10章10到12和路加16:18。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教法，第一段呢是马太福音5章3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第二段呢是马可福音10章11到12节，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第三段呢是路加福音16章18节，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在这种的情况呢，他的第一位的丈夫要负责玷污了这位妻子。当他休他，当这个丈夫赶走他的妻子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这个女人的第二次的婚姻就是奸淫性的。因此当第二桩的婚姻结束的时候，原来的丈夫不可以把他所玷污的女人再娶过来。这次的规定呢，也阻止男人随意的任意的离婚和再婚。这个的样式呢是侵犯了婚姻这个关系的尊严和严肃性的。我说这段经文呢不鼓励人离婚，也不阻止人离婚，但是这里呢言下之意是反对离婚的。 There is an anti-divorce subtext here。 这段经文的含义是说 implicitly says 离婚对双方都有很严重的后果的，很明显的对妇人是如此，对那个女人是如此，但是男人也必须要承担他的决定的后果而这个后果，这些的含义呢并不一定是他所喜欢的。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若毁坏了一样的人际关系，不是每次都可以恢复的，所以若没有好好计算过代价的话，一个人不应该办理离婚手续。下讲我们来讨论福音书里写的经文，就是马太5章31到32、马可10章2到12、路加16:18节，最后马太19章3到9节。